叫 Grace。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到五十节。今天的经文是第二次耶稣告诉门徒他要受死，并且三天后复活。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叫起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耶稣对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到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到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跛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谢谢 Grace。 大家早。今天我们来讲马可福音第九章，刚才我们读的三十节到五十节。今天我们要探索这一段。开始因为我想跟你们分享，我最小的一个儿子叫 Sim， 我有六个孩子，我最小的叫 Simeon， 他七岁，我想他是七岁。Simeon 他正在这个发展阶段呢，他认为他爸爸无所不知。现在爸爸知道世界上最难的问题的答案，有时候很好，有时候也令人沮丧。西面他也喜欢运动，所以在板球季节开始时，他就会问呢，他一直会问谁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板球运动员。我试图的解释，我说这取决于你看重什么。什么是，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你怎么看谁是最伟大的？怎么看伟大？在足球季节，他肯定又会再问，他说：爸爸，谁是澳大利亚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我会说， 这取决于你看重什么是伟大。想想这周啊，我在思考，看了这段经文，耶稣在讲这个领导，我就在想，历史上伟大的领袖，以及什么是成就了这样的伟大的领导。今天耶稣会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伟大，他也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这个伟大的领导方式上。我会说，我们今天呢，可能会挑战你们所有的，我们所有的人，却是一种，美丽而令人幸福的方式来挑战我们的信仰系统。因为我们就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就是默认，倾向于默认世界上的这种伟大和这种领导方式。耶稣今天啊，就向我们展示一种反文化的一种他展现在我们面前和门徒面前这种激进的自我牺牲的这种以仆人的心为心的领导方式。所以他就是要呼吁他的跟随者来效仿这一点。现在我们来祷告，这会是一段美好的时间。跟我一起祷告。天父，请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你的信息。天父，今天耶稣所说的跟我们所见所闻的是如此的截然相反。天父，我祷告，当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给我们勇气去面对并且对付我们的生活那些根深蒂固的这种世俗的思维和存在模式，帮助我们看到耶稣世界观的美丽和吸引力，并借着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接受并且按照他生活。阿们。下一周啊，安卓他讲了这个讲了马可福音的前八章。前半部分呢，就是让我们渐渐的揭示这个耶稣的身份。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然后呢，到底耶稣这个人是谁？最后啊，这个彼得就说到，彼得说，你是弥赛亚，你就是基督。从那时起，有两个问题，基督意味着什么？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跟随者或者门徒意味着什么？这就是马可福音其余的部分讲的两件事。耶稣啊，他是在教导他的门徒，只是在近处跟随他的人，就是那些他离世以后要领导他教会的人。耶稣三次谈到了他的受死，就是上一周在第八章，在今天第九章和之后第十章，每一次啊，他都有相同的结构。第一，耶稣预言他的受死和复活，门徒误解，然后耶稣呢纠正他们。耶稣讲了他的受死，讲了门徒训练，讲了这个神的国度。今天呢，我们讲的是神第二次的预言。他讲到这个伟大这个话题，也讲到这个领导方式，他讲到这个他讲到了这个专注于谦卑和服侍，寻求神的国度，跌倒的严重性以及永生的现实。让我们来看看耶稣，首先耶稣第二次预言了他的受死，门徒的误解，就是在31节，因为他在教导门徒说，人子将被交在人的手中，被他们杀害，但三天之后他必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又不敢问他。为什么门徒他们不明白也不敢问？ 是不是他们没有明白呢？你看一下马可的前面的几章，他喂饱了很多人，他是这样的受欢迎，在马可福音前几章。所以这些门徒很奇怪，为什么你要谈到你的受死？你不医治别人吗？你不医治别人，你不喂饱这些众人吗？ Andrew 上周讲了，他讲了他们的这个思考的基础啊，是基于旧约，认为弥赛亚啊将是一位地上的战士之王。在耶稣也用了人子这个名称，人子啊是从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来的，就是那位有全能的征服者，驾着天上的云来永远统治世界的那一位，这是他们心里的弥赛亚和人子。但是而且旧约段落谈到了来自大卫后裔的战士之王，他将会推翻压迫政权，用铁杖打碎他们的，为列国带来和平，并永远统治从这海到那海。这就是一开始就认为这就是弥赛亚王将要成就的。当然他们很难理解或领受耶稣的话。今天我们会说，用我们的语言就说他们觉得很难明白。我们现代喜欢用一些比较聪明的话语，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敢问呢？我可能有三个原因。不敢问，因为担心耶稣会生他们的气。也许吧，上次当他告诉门徒他要被杀时，彼得对耶稣回应让他得到撒旦退到我后面去的斥责，就是错误的问题。也许这是第一个原因。再一个就是说，他们是人呢，他们爱耶稣，他喜欢和他在一起，他想听到他要死，那么他们就会经历悲伤。悲伤的第一阶段就是否定否认，因为恐惧和回避，他们就是开始害怕要来的事。但是耶稣想告诉他们，想让他们做好准备，但是他们呢有难处。如果再一个就是如果你跟随一个领袖，他是那样，那么你会怎么样？对你们的影响，我可能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害怕，这就是当时的想法。那么我们如何呢？星期天当我们与基督徒同伴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被基督的荣耀感动？我们在这里歌颂我们大能而慈爱的王，享受着志同道合的信徒的温暖的团契。那在工作时候呢？当我们还回到我们那些朋友和家人，他们还没有相信，当说出耶稣的名字会让你受到责备，或者被排除在谈话或人际关系之外，你会不会避开走开呢？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当你被引诱认为上帝并不是全知的，不会满足我所要的需要，我现在就要得到满足，我现在就要像门徒一样，我就想要的荣耀，不想遭受苦难。有时候我们不是也像这些门徒一样吗？这里呢，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要解释他的受死，但是呢，有时候人为我们解释，但是我们需要现实生活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确实认识这些知识，并加深我们的理解。这就是耶稣现在要做的。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啊，我爸爸要给我讲一个鸟和蜜蜂的谈话，不是因为我想听，而是我妈妈说是到时候了，所以我妈就拿了这本书给他，我就和爸爸一起读这本书。 我们一起读。所以我记得的，我当时觉得是觉得这样的尴尬，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只觉得我当时很尴尬。我只记得那里有一个图画图片，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妈妈开始变胖啊，你就需要洗碗了。后来我第二天去上学呀、啊，我就被教是鸟和蜂蜜被教育，有两只酒啊来到我们操场，他们做了公狗和母狗会做的事情。我回到家里兴奋地告诉我妈妈，有两只狗啊在操场上如何趴在彼此的背上。那是我妈妈对我说，你爸爸昨晚不是跟你解释过吗？然后突然间我明白了这本书的意思。这是生活的境遇让我建立了这个联系，和我爸爸告诉我的建立联系，并且接受了这个新信息。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是用的是就是这种非常迂回的方式，他告诉了他们他的受死，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这个一个仆人的王受死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通过一些真实的生活经历来解释其中的含义，把这个知识变成智慧。所以首先他开始了一个教导这个神国里的伟大和领导方式。所以他们在路上，耶稣在前面，他们在后面，他们在争论谁是最好的。可能说我和他一起上过山，他让我保管钱，另外一个门徒会说他进城的时候住在我家等等。虽然他们提高了嗓音，因为他们停下来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这是马太福音第九章33-37节。在34节的时候说他们都沉默不语，因为刚才他们在争论谁最伟大。耶稣刚刚才说我要死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认为我是我们当中最大的。我们觉得有点好笑，因为这很奇怪。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爱，他和他们坐在一起，他教导他们，因为他们还不明白，他要解释什么是真正的伟大。看起来用两种方式，首先他说得很清楚，在他的国里，在第35节说，谁想为首就该在众人，谁想成为伟大就该在众人中做最小的，做众人的仆人。接下来他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儿，就是在36节和37节。36节，他领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要抱起他，对他们说：任何人为我的缘故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单是接待我，也是接待差我来的那位。实际上他是说，你必须接待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就像当时的孩子一样。所以以上两处耶稣都谈到了谦卑，这是他对跟随的人所需要所要求的。你坐在那里会想，为什么门徒在这个时代争论谁是最伟大的？如果你持有世界的弥赛亚王的观点，你当然你会问了，谁将会成为首席顾问呢？谁会成为国王？谁会成为首席顾问？我认为即使是门徒也表明了他们的心声。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伟大有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领导方面则注重这个权力、影响和威望。但耶稣却相反，他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耶稣的话不应该被理解为也许在说孩子们天真或者天然的信任，不是的。他说孩子是因为当时的孩子缺乏社会地位，他们没有权利，他们处于社会最低底层，可有可无。塔西佗在是个罗马历史学家，他回顾从14到68年期间的罗马统治期间呢， 在帝国早期，婴儿被遗弃啊，是很常见的。就是是很常见的，就是遗弃婴儿，让他们在外面死去。是非常常见的，这个孩子被遗弃，如果他认为这孩子虚弱、畸形，或者不是，只是或者只是不受欢迎，所以这个，disposable 就是就像手套一样，用了以后就被扔掉。但是在耶稣来说呢，谁欢迎接待这样的像这样小孩子这样的人？耶稣的国度啊，是如此的反文化。耶稣呼召门徒的服侍啊，就是如此的这种谦卑的服侍，就是在甚至在小孩子以下，而且是彻底的为他人牺牲自我。让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的六章啊，他继续在看接下来六章，继续展示耶稣。我们记住，这里他是对十二门徒讲，所以他主要的是讲的领导方式。这种领导方式啊，与门徒的文化相反，因为他们自己的领袖所设立的榜样啊，是欺压和服侍自我的领导方式。这为什么耶稣总是批评法利赛人？他们喜欢宴席中的上座，会堂中的首位。他们喜欢别人在街市上问候他们，称呼他们为老师。相反，耶稣指出，通向真正伟大的道路是向自己死，是服侍他人，是关心那些没有人关心的人，没有人会花时间在他们身上的人。在耶稣的世界里，向上的方式是向下，获得的方式是给予，成为第一的方式是成为最后。耶稣讲出了一个原则，就从来也没有人想过，就是穷人、无权无势的、被边缘人、边缘地带的人、被压迫的、受苦的人都有尊严。这种尊严是富人、有权有势的人和领导人是有义务尊重的。这在古代社会里是极为激进的，但是可悲的是，现今在我们这个世界很多地方仍然是如此。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例子，说明有人已经接受了这个仆人的领导方式。其中一位就是一个基督教牧师兼作家 Francis Chen， 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奉献自己。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他写道，把别人放在我们自己之前，并且认识到生活不是关乎我们自己，而是爱上帝和爱他人。 Francis 他是在一个加州牧养一个大型教会，他做得非常好，但是他听到呼召，神放在他心里的呼召啊，他需要离开，所以他因为他要过一种更加谦卑和服侍的生活，他就和家人搬到香港，在那里啊，他把时间用于见证服侍一些最边缘化的社区。然后他还捐给了90%他的这个写书和讲道获得的收入啊，捐给宣教事工和穷人。我认为他这种愿意放弃舒适、名声和物质财富来服侍他人，是现在的仆人式的领导方式的具体体现。你可能说，我不是领导者，这对我有什么意思？对我有什么用呢？但是我认为这个原则也可以应用于我们个人或集体。我们是否只与那些可以促进我们事业或者让我们感觉良好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和交谈，还是我们积极寻求与整个社区建立尽可能多的联系及关系，为他人的益处而不是我们自己着想？ 我们在早茶时与谁交谈呢？在晚餐时与谁坐在一起？我们成长小组里有谁？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不与谁交谈，在早茶，不与谁坐在一起，不与谁 交往，不希望谁成为我们成长小组里的一员。耶稣呼召我们彻底改变，不要坐在陈词滥调的舒适中，而是在我们关系中给予所有人同等的尊重，因为这是反文化的。我不知道，也许是我心里想的，我一直在祷告圣灵能够帮助，能够更加的这个有耐心，更加的以他人为中心，能够接触到那些让人不舒服的人。那么谦卑呢？当我们谈到服事的时候，教会里有很多人服事，在那些能够服事的人，大约有80%的人确实在服事，经常不止一项事工，这太好了。我知道有一项事工一直是很难的，每一周都是，那就是清洁排官，没有什么比清洁厕所更谦卑了。也许神呼召你今天呼召你来参与一些不起眼的事工。如果你需要谈话的话，考虑一下并联系我们。现在继续耶稣继续谈到这个跟随者需要寻求神的国，在这个38节到41节，耶稣对约翰呢，他想讨好耶稣，他兴奋地告诉了耶稣，他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约翰对耶稣说：“老师，我们看见有人奉你的名赶鬼，就阻止他，因为他不是跟从我们的。”令约翰惊讶的是，也许其他的门徒也惊讶。彼得会说：“幸好我没有问这个问题。”耶稣回答是：“不要阻止他。”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阻止他？因为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约翰和其他门徒是出于骄傲，他们想到的不是从耶稣的工作，而是自己的好名声。我认为他们是嫉妒。还记得前面门徒无法赶出孩子身上的恶过鬼吗？这里有一个人，他赶出了乌鬼，他们嫉妒，他们认为啊，他们是有垄断的权柄来做耶稣的工作，这都是关于关系骄傲和地位的。耶稣他就斥责了他们的行为，不要阻止他们。耶稣说不要阻止他，没有，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过神迹后会很快毁谤我，不反对我们就是支持我们的。所以这里很清楚，这个人是在做神的工作。但是这些门徒啊，仍然不明白耶稣之前关于谦卑、关于爱的说法，他们依然是坚持世俗和服侍自我的强化的领导方式，使自己伟大。我们也是自然而想当然的认为，我们会认为我们的成长小组是最好的，我们会认为我们的会众是最好的，我们的教会是最好的，是中央海岸最好的教会。这样的一个狭隘的支持是那种排他的，不是包容的，这种思想不是耶稣呼召我们去做的。我们需要鼓励其他教会、其他基督徒，我们需要彼此鼓励。如果您来自其他教会，感谢您的到来，我们需要互相鼓励，而不是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前几周我有幸在 Entrance 贝托贝 entrance 的一个浸浸会讲到，因为这个教会休假了，帮助一个教基督教会伙伴是一件乐事。最后有一位可爱的女士说，我想我会去你的教会，因为我喜欢你的讲道。但她住在那边，她在那个教会已经很长时间，孩子也在那边，我就出于爱心对她鼓励她留下来，不要到我们教会来。我对你说，你的教会，你的社区需要你，我们需要健康充满活力的教会，忠实的教会，整个的这个中央海岸都需要。我们需要鼓励其他的教会，鼓励其他的成功的教会，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鼓励他们，不要狭隘，有狭隘的思想。当然他们需要的是正确的教会。耶稣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抵制异端邪说，不衡量什么是敬虔。耶稣自己告诉门徒，他要这个提防披着羊皮的狼。保罗鼓励提摩太要小心他的教义。耶稣这些话并非不要反对非圣经的教导，或者是持守虚假的福音教会，例如那些这个教导昌盛福音的地方，其基本信仰之一就是对上帝的信心将带来这个世界的荣耀、健康和财富，永远。这是与耶稣所敦促他跟随者的是100%相反的，因为他要谦卑地服侍他人，并选择谦卑的地位，并且不要求回报。引用了这个异端的一个领导人乔尔奥斯汀的话，上帝希望我们在经济上昌盛，拥有足够的金钱以实现他为我们安排的命运。在这里耶稣斥责对地位和财富的追求，他是敦促他的跟随者服侍他人。在这一部分呢，耶稣的回答表达了对耶稣跟随者的狭隘观点的反对。没有人能够垄断神国的工作，不是我们这个城江海不是这里我们的教会，不是大卫牧师。我们应该看到其他人的成功，我们应该更加的高兴看到神的工作的扩大。但是同样，他们并没有关闭对我们这个世界不符合圣经和危险的教义的批评之门。现在啊，耶稣就要讲到了跌倒的严重性了，就是在42到48节。我想到这个，相信本章剩余的地方啊，应该是指向那位不知名的赶鬼人。他对弥赛亚的宣扬啊，用他自己的方式，但不应该被门徒阻止。耶稣警告，不要让人跌倒或犯罪。他们使这个人和那些本可以听到这些话、看到他的行为的人跌倒。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跌倒了。耶稣的话是用的言语是夸张的，就是不能按字面的意思理解。他是为了粗体字来强调别人跌倒的严重性，而且你自己也会跌倒。比如说，我饿得可以吃掉一匹马。来强调让别人跌倒的严重性，而且你自己也会跌倒。我的孩子们喜欢你宁愿的游戏，你知道吗？你给有两个选择，两个都不太好，但是你要挑选一个不是最坏的。比如说，宁愿一个月每天都睡过头，还是4天不睡觉？或者是说，你宁愿吃一把虫子，还是3只蟑螂？这就是你宁愿的游戏。 你宁愿这个溺水啊，脖子上套着大磨石扔到海里，或者是你愿意使一个跟随者跌倒，你愿意进入这个残废的生活，砍掉双手或者保留双手却跌倒并进入地狱，那里火永不止息。或者是你宁愿进入残废的生活，砍掉双脚或者保留双脚却跌倒并被扔进地狱，或者是只有一只眼睛进入神的国度，或者保留双眼却跌倒并被扔进地狱。我希望你能看到耶稣不是在玩比较游戏，也有两个相似的选择，两者都不舒服，但你必须选择那个不是最糟糕的，选择地狱绝对可怕，这是真实的，不是一个玩比较的游戏。耶稣在48节啊，比较了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一句话来描述地狱。阅读马可福音48节，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也是在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节。以赛亚书最后一节，他就告诉了上帝的审判和那些反叛上帝的人最终的安息之所。这是一幅可怕的画面。这里啊，耶稣说，如果人们没有听到福音，那就是他们唯一的归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可以促成人们听到福音，也可以阻止他们，阻碍他们。这里耶稣说，要特别小心，不要阻碍。耶稣描绘了一幅严厉的惩罚的画面，惩罚那些他人使他人犯罪的门徒，因为他想强调教会领袖的行为的严重性，如果他们使信徒误入歧途。在这里说的是约翰，是因为他对外人的不接纳。虽然这里是对约翰或者和其他门徒说的，我们都有一个角色，领导的角色，与不太成熟的基督徒，还有我们中间的孩子，以及我们成长小组中的其他的人，我们的行为和言语啊，会对他人和我们自己产生严重的影响。在结论的时候，就讲了这个49节到50节，讲了盐和火和永恒的现实。每个人都要被火炼，像被盐腌一样。盐是好东西，但如果失去咸味，怎能使它再咸呢？你们里面要有盐，要彼此和睦。最后两节圣经啊，是这一段的结论。耶稣使它变得容易，因为他这里啊用了两个比喻，他讲到一个盐，又讲到火。在盐在旧约里啊，是用两种用法，一个是在旧约提供祭品是用盐调和的，是为了这个保存，就是象征着上帝与他的子民的约持久和牢不可靠的性质，也就是神的约带来宽恕的约。另外呢，盐还用于象征这个毁灭和贫瘠，因此将盐呢撒在被征服的土地上，表示上帝对他的审判和荒凉、贫瘠和毁灭。诗诗记9章45节，上帝的审判带来毁灭，就是叫做神的审判带来毁灭。这是两种盐的用法。然后耶稣又说火的比喻，火能够提炼，它带来改变。一个木头被火烧就变成了灰。在第49节啊，耶稣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将面临试炼的火，我们都会死，每一个人我们会死，我们会被提炼。我们如何被提炼，这是取决于你是如何被盐腌制的。对于那些不信者来说，他们被上帝的审判腌制之后，将是地狱里永远的审判之火。 但是对于那些信徒，被神的言约亲自的信徒来说，他们有宽赦，这个试炼和苦难为的是保存和炼净，标志着通往伟大的道路。这正是耶稣在谈到自己的受死和复活时所预示的。然后耶稣就鼓励我们，当我们面对火炼时，这个世界的逼迫和迫害，我们必须彼此成为彼此的盐，彼此保存共同的这个坚持，彼此和平相处，不要起争端，而且要热情好客，过着他呼召我们的反文化的生活，寻求他的国度，寻求在他的国度里服侍，寻求他的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之前我谈到了一个地上的伟大的领导典范弗兰西斯·陈，他的生命体现了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所说的。但是我不想，我认为耶稣是这种反文化领导方式最伟大的典范。耶稣不仅仅是管理一个大的加州一个大教会，或者是选择去到一个贫瘠的地方。耶稣啊，他是坐在神的宝座上，与父神有着亲密的关系。然而，他放弃了这种关系。他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去一个国家告诉人们有一位救主，他成为救主是为了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正如31节的预言一样，他被交在人的手中，被他杀害，他们虐待嘲笑殴打贬低他，最终以最不人道的方式杀害他。但赞美神，三天后他复活了，标志着战胜了死亡，这表明他是最伟大最有权柄的王。这位全能的征服之王，全能的王耶稣，也是一位仆人领袖的完美典范。听听保罗在腓立比书2:6-8中的描述，他说他虽然本质上是神，他却没有 与神平等为强夺的，反而甘愿，他没有这样做，反而甘愿放下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降生为人的样式。他以人的样式出现以后，就自愿谦卑，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应该效法的人，不是 Francis Chen。 我们被呼召过反文化的生活，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死，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愿望，然后是多好啊！我们为他而活，就是那位王。这就是我们庆祝耶稣受难和复活的原因，因为我们，这就是我们被洁净的方式。如果不是他，就没有福音，我们就不会被洁净。他偿还了我们欠下的罪，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标志着他所跟随他的人战胜了，他为他所跟随的人战胜了灵性的死亡。